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阿姨。现在呢，又是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。我记得昨天你答应一定要做个好孩子的，因为靠你的努力可以缩短上帝考验小人鱼的时间，所以呀，让我们快点让小人鱼快乐幸福起来吧。下面呢，我要给你讲故事了。传说呀，天上有十个太阳，可是你一定会说，不对，我数过，怎么数也只有一个太阳。哎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传说天帝和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儿子，这十个儿子个个浑身冒着烈火，他们住在东方的一个海里。以前呀，海水冰冷冰冷的，自从十个太阳住进来以后，呵，这海水啊就变得像开了锅一样滚烫滚烫的。所以羲和就把这片海叫汤谷，河边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桑树，这棵树叫扶桑。十个太阳洗完澡就会到扶桑树上等妈妈。每天呀，妈妈羲和要乘坐着一辆六条蛟龙拉着的车子从天宫出来，接走一个儿子，带着他在天上走一圈，把阳光和温暖送给人间。其余的九个儿子呢，他们就在扶桑树上休息玩耍。忽然有一天，十兄弟同时跑了出去。哎呀，这可不得了了，十个太阳同时在天上，把火一样的光热洒向大地，土地被烤焦了，河水被烤干了，石头被烤化了，老百姓的日子呀就别提有多苦了。大家无处藏身，只好躲在山洞里。那时人间的君王是尧，尧每天都带着老百姓在高山上祈祷，天帝呀，求您管管自己的儿子吧，召他们回去，别再祸害百姓了。天帝知道这件事以后十分生气，决定啊派神箭手后羿去把儿子们领回来。可是十个太阳根本不把后羿放在眼里，任凭后羿怎么劝说，他们照样在天空翻滚打闹。老百姓呢，一批批的死去了，后羿非常着急。哼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要杀死你们，为民除害。后羿拿出了他的弓箭，嗖的一声射出了一箭，砰一声巨响，一个太阳被射中了，掉了下来。人们欢呼了起来，哇，太好了，除掉了一个恶魔。可是天上还有九个太阳呢，他们还在乱跑乱窜。后羿又嗖嗖嗖的连发几箭，又掉下来几个太阳。他想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把你们彻底消灭吧。 就在他准备把最后一个太阳射下来的时候，尧阻止了他。留下他吧，人间还需要光明呢。从此，气温又和从前一样有规律地变化着，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好转。小朋友，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了吧？不过好在只有一个，再多一个那就不好办了，多亏了后羿呀。可是后来天帝却怨恨起后羿来，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都受到了天帝的惩罚。后羿射杀了九个太阳，为百姓除了害，可是呢，却得罪了天帝。
哼，居然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，我岂能饶你？
于是天帝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派到了人间。后羿和妻子嫦娥从仙界来到人间，后羿每天骑着骏马去打猎，嫦娥呢，他穿着粗布衣服在家里纺纱织布。老百姓对他们非常友好，经常送点吃的用的给他们。大家都说，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呢。后羿生活得很快乐，但嫦娥呢，她却闷闷不乐。她哭着对后羿说，都怪你，得罪了天帝，神仙也当不成了，早晚我会死掉的。后羿觉得很对不住妻子，他安慰妻子说，别伤心，我听说昆仑山西王母有不死的神药，吃了那神药，我们就可以长生。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后羿，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为人类幸福才被贬的，是个英雄，我手里啊还剩下两粒神药，吃一粒可以长生不老，吃两粒就可以升天，重新成为神仙。后羿谢过西王母，回到人间，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妻子。嫦娥呢，她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哦，我可以长生不死了。是啊，我们不会死了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后羿也十分兴奋，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，两人约定等待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一起吃下这神药。第二天，后羿又去打猎了。嫦娥想，虽然我可以长生不老，但也还是凡人呢，还要自己洗衣做饭。要是我回到天上当了神仙，哪里还用干这些？于是他偷偷地把两粒药全吃了。刚吃完神药，嫦娥的身体就变轻了，慢慢地升到了天空，一直飘向月宫。月宫里有什么呢？只有一棵桂树和一只玉兔，好冷清啊。这时候，嫦娥才思念起恩爱的丈夫，流下了悔恨的眼泪。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小朋友，在好天气的晚上，你抬头看看圆圆的月亮，一定能看见一棵大桂树，嫦娥和她的玉兔就在树下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个故事在于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当中，你能够找到它，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。 听众朋友，小家伙的脑袋瓜里啊，自有他的道理。有时候他们说出来的话，让大人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。不过呢，这也只有在孩子的这个年龄，才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和表达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别急着给他们纠正呢？毕竟，这些在大人看来不着边际的想法和语言，是充满了童趣的。有一次啊，幼儿园发苹果了，看门的伯伯就逗他说：“小姑娘，把苹果给我吃吧。”晨晨看着苹果，然后对爷爷说：“有皮儿怎么吃呢？”第二天，同样的场景又看到了伯伯，宝宝就使劲地把苹果咬了一口，然后说：“您瞧，我都吃了，有坑怎么能吃呢？”第三天，晨晨干脆啊，把发的水果装在自己的小书包里了，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们不禁感慨，都说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的一面镜子，可是我们行为做事从来都是很注意的呀，从来没给孩子灌输过这样的观念呀。看样子，孩子是人小鬼大呀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，赫赫有名的小熊温尼普。小熊温尼普可是一个可爱的宝贝，见过他、听到他的人都很喜欢他。那么是谁创造了他呢？他呀，就是 A.A. 米尔恩。他在1924年到1928年间出版了童话《小熊温尼普》、《跛脚小屋》和儿童诗集《当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》，还有《我们已经六岁了》以及《温尼普的歌谣》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些作品合称为谱书系列。可以这么说啊，到现在为止，谱书系列依旧是家喻户晓的儿童读物。我们所熟悉的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《小熊威尼》，就是根据他的这些童话故事制作的。在英语国家，曾经读过温尼故事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为父母了，他们非常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念出温妮的故事，他们以成人眼光重新体味这些故事是写得那么好，并且总是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是多么的喜欢他。这部童话呢，是米尔恩受自己的小儿子克里斯多夫·罗宾的《玩具棕熊》的启发而创作的，所以啊，在塑造温尼普的形象的时候，显然怀着对孩子无限温馨的情感。书中的罗宾对小熊和小动物们的宽容与喜爱，正是米尔恩这种情感的体现。下面啊，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多久呢？其实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吧。有只叫温妮小普的小熊，自个儿住在森林里。一天，小普出门散步的时候，走到了林子的中央。这里呀，是一片开阔地，中间长着一棵很大的橡树。从橡树顶上，传来了很响的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。小普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他坐到了树底下，用两只前爪抱住了脑袋，认真地思考起来。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，要不然为什么总有嗡嗡嗡的声音呢？有声音就说明有动物，而据我所知，嗡嗡嗡叫的动物只有一种，那就是蜜蜂。又琢磨了好久，他才说：“据我所知，蜜蜂活着就是为了采蜜。”想到这儿啊，他一下子站起来：“他们采蜜就是为了让我有蜜吃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已经开始爬树了。小普爬呀爬呀，一边爬 还一边的高兴地唱起了歌来。小熊好吃蜜，想想多有趣，嗡儿嗡嗡叫，问我来何意。小熊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，爬了一会儿，他又唱起了另一首歌。要是蜜蜂变成小熊，蜂巢哪会建在树顶？要是小熊变成蜜蜂，我又何苦去爬树丛，去爬树丛。哦，刚才呀，他爬得有点累了，所以呢，才在歌里抱怨起来。不过，他现在离蜂巢已经很近了，只要能够在树枝上站稳，嘿，蜂蜜就到手了。可是，只听咔嚓，救命啊！小普大喊，他摔到底下的树枝上了。要是我没……小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你瞧，我本想……为了找回面子，小普大声地为自己辩解。可话音没落，他又大头朝下栽了下来。
咦，看来情况不太妙。
小普说了实话，因为他的身体一下子划过了六串树枝。
我想这都怪我太爱吃蜜了。
这时小普非常懊悔，他终于告别了树枝，在空中翻了三个跟头，以优雅的姿态扎进了长满刺的灌木丛里。
哎呦，疼死我了。
小普龇牙咧嘴地从灌木丛里爬出来，可是他才拔掉扎在鼻头的刺，心里又打起了蜂蜜的主意。他最先想到的帮手就是克里斯多夫·罗宾。罗宾住在森林另一头的一间小木屋里。小普一口气跑到了罗宾家。
早上好，克里斯多夫·罗宾。
早上好，温妮·小普。
哎，你手头有气球吗？
气球？
是啊，我在路上就想，罗宾有没有气球呢？我刚才还跟自己说来着，我得找到气球，你有吗？
你要气球干什么？
小普看看周围没人，才把爪子放在嘴边，小声地对罗宾说，
我要取蜂蜜。
谁能用气球取蜂蜜呀？罗宾说道。
我就能，
小普自豪地说。罗宾碰巧前一天参加了小猪家的聚会，聚会上啊，有好多好多的气球，罗宾分到了一个大的绿色的气球。兔子的一个亲戚本该分到一个大蓝气球，可因为他年纪太小，实在没法来参加聚会，罗宾就把两个气球都拿回家了。
那小普，你想要哪一个气球呢？
小普抱住脑袋，又认真地想起来。
是这样，要用气球取蜜，关键是不能让蜜蜂知道。看见绿气球，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树；看见蓝气球，他们可能觉得我是天。可问题是，哪个气球更能骗过他们呢？
难道蜜蜂不会看见你吗？
若冰问道。
那可说不准，蜜蜂怎么想，谁也说不清。对了，我可以扮成一朵小乌云呢，这样蜜蜂就看不出来我是谁了。
那你还是用蓝气球吧。
定好了计策，他俩就拿着蓝气球出发了。和往常一样，罗宾带上了气枪以防万一。
小普则找到了一块泥地，起劲儿地在上面滚来滚去，直到它变成了一只小黑熊，这才满意地站起来。这时啊，罗宾已经把气球吹得大大的。小普抓住了拴气球的绳子，罗宾一松手，气球就飘飘悠悠地升了起来，把小普带上了天。气球在升到橡树顶那么高的时候，刚好停了下来。罗宾在下面欢呼起来，哦，太棒了！
我的主意不错吧？
小普向下嚷道。
现在，罗宾，我看起来像什么？
像拽着气球的熊啊。
什么？我难道不像蓝天上的一朵小乌云吗？
不太像，
也许从高处看就不一样了。我说过，蜜蜂的想法谁也说不准。
遗憾的是，小普离蜂巢还有五六米远，这时一点风也没有，没办法把小熊吹到蜂巢那里。小普掉在气球底下，看着黄澄澄的蜜，闻着香喷喷的蜜，可就是吃不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普突然说：
克里斯托夫·罗宾。
他想和罗宾说句悄悄话，但因为距离太远，他只好提高了嗓门：
蜜蜂好像起疑心了。
起什么疑心呀，小普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他们有点不对劲儿。蜜蜂看出你要偷蜜了吧？
也许吧，可蜜蜂是怎么想的，谁也说不清啊。
小普安静了一会儿，接着又对罗宾说：
喂，
又怎么了，小普？
你家里有雨伞吗？
我想有啊。
我想让你把伞拿到这儿来，然后你打着伞走来走去，不时地朝上看我一眼，再大声说：好黑的云呐，要下雨了。这样我们也许就能把蜜蜂糊弄过去了。
小朋友，小熊温尼普是不是很可爱呀？他为了吃到甜甜的蜂蜜，不惜把自己变成一朵乌云，让自己晃悠在半空中。可是呢，他还是没有尝到甜甜的蜜糖。他又出招了，他让罗宾打着伞在他下面走来走去，还得念叨着说：好黑的云呐，快下雨了。罗宾会回去拿伞吗？温尼普最后吃到了甜甜的蜂蜜吗？明天阿姨再接着跟你讲好吗？小朋友，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听完我们的睡前故事，你就该睡了，把被子盖盖好，跟爸爸妈妈说声晚安，我们明天见，好吗？小朋友的爸爸妈妈，您也早点休息吧，辛苦一天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和孩子们一块儿听故事。
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，一些惊讶，或者是惊诧。把它们记录下来吧，有快乐我和你一起分享，有困惑我们一起来面对。您可以给我写信，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，邮政编码100866，也可以给我发 email 李佳的汉语全拼@cnn.com。